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大功，你还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样式来。当我们从心里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你总是仔细的听我们的祷告。你垂听我们，也答成就，凡我们向你所求合你心意的，你都一一来成就。你更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聚会中与我们的同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手中，我们期盼再一次听到你对我们说。给我们安慰鼓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要赞美主，因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每一次聚会中，他从来没有丢弃我们，没有撇下我们。他是何等爱我们，我们要感谢他，赞美他。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就是默念我主。我们请玛丽姐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亲爱的主，谢谢你，在这主日之日，让我们又聚集在你的脚前。每当我们思念你，思想你给我们无尽的恩典时，主啊，我们心里满了感恩。主，所以我们要每时每刻的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的救恩，让我们从黑暗入光明，让我们从死亡走向永生。主耶稣，我们都感谢你，默念我主。主啊，在你面前，我心何其乐！遭难时，你怀中可投，我白昼之安慰，我黑夜之歌。我指望，我救主，我有亲爱的牧者，去哪里放羊？以爱领到那快草。 的为何我在死荫之忧孤心伤，为何我在旷野饮泣，为何我要漂流而远离了你，在沙漠中哭嚎求饶，你仇敌见我流泪必安息，必笑我因贪食而哭。闻西安中女子，请你告诉我，有否看见雅各之心，我两人曾否有你帐篷经过，他何处将羊群牵领？啊，两人一去不中天使下拜，他千有万军惊候，我两人一开口，全宇宙传开，到永远歌声赞美主。最亲爱的牧者，我来跟从你，我认得你召我美意，求苏醒我灵魂，为你和我意，为你常常满足我心。主啊，我们愿意来报答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回应主你对我们每次的呼召。主啊，你知道我们有限，但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行。但愿我们所行的，是的，主啊，是讨你喜悦的。但愿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你的心意。赞美耶稣，祝福我们这一小群哦，在你圈中的每一只羊哦，你是好牧者，好牧者来满足我们的所求。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要赞美主，我们这我的今天早上是我们亚洲的昨天晚上，林牧师带领生命交流会，他唱这首诗歌，刚好他引用的经文跟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很有联系，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也刚好正对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第六篇。我先来看，看我们，这一篇诗篇里边，我自己的领受哈。然后我们等一下还是有时间，游牧师。我刚才有看到他们有举手，于牧师跟师母也会来参与分享。哎，于牧师，请你们再举一下手，然后涛涛可以给你们，让你们可以自己打开。对，涛涛给他可以给他们 co-host。呀，感谢主。第六篇还是大卫的诗篇。这一篇诗篇呢，在很多研究圣经，还有归类，在给圣经，在给，特别是研究诗篇，给诗篇归类的这些人。他们把它定为一篇个人的忏悔诗，就是诗篇里边有好几首忏悔诗，这是其中的一首。那我们看到，我自己把它分为两段哈，头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后边呢就是第八到第十。我们先来读第一段，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胀，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使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羡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在这篇诗篇的前面，没有讲到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在什么事情之后，大卫写这一篇诗篇。但是我们就是说。把大卫当做一个普通的信神的人，一个会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心情或者他的祷告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段，好像他觉得神离开他很远，甚至感觉到。神不高兴，好像神对他不高兴，所以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胀，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就是他现在在一种很惊慌，很忧愁，很痛苦的心情里边。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一生中也犯过几个错误，也许是在他犯错的时候，他觉得好像神离开了他，他心里又惊慌又害怕又忧愁。我们知道，而且感觉到神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当我们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你跟神常常有沟通，也常常享受到他所给的平安跟喜乐，那一旦好像神很久都没有跟你讲话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是不是我有得罪他，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是会有不安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八六年开始，我的灵耳被打开，听到圣灵的声音，那时候还很高兴。那个时候我也什么事情都来求问，什么特别是大事情呢，我都来求问，都来求问，然后神常会回答，我有求他有答，我有求他有答。偶尔他也不一定说我一问他就马上就回答。有时候是我祷告祷告，为一件事祷告祷告，求问求问，过了很久，过几个礼拜甚至过一两个月他才回答我。有时候呢是我没有特别求问，就是把一件事交托给他，托付给他，然后忽然之间他就会讲话，就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或者说我会怎么样来赐给你，或者是我会怎么样坐在你身上。那段时间好开心哦，神常常讲话。但是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好久了，诶，好像没有听到神讲话，我心里就有担心，就是不是我有做错什么，是不是我得罪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像这篇诗篇诗人所写的这种心情，好像很害怕，很痛苦，很惊慌哈。可能真的是就是大卫他有犯错的时候，觉得好像神离他很远了，他写下这篇诗篇。那我们昨天晚上林牧师带的就是查考民数记14章，是我们来看哈，民数记14章好像是10几节啊，到30几节，我们来看一下。
26节。
对，26到38节。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你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当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当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神发怒的时候，神为什么会发怒呢？就是这个恶百姓，就是有恶百姓向他发怨言，这些恶会众向他发怨言，也就是说这些发怨言的在神眼里就是恶会众。他们当时有出埃及的时候有找到70万人，不，连妇女孩子总共可能有200万左右。过红海出埃及，那当时呢，就是20岁以上的，就是都是在埃及出生的，不是在旷野出生的。当然20岁以下也有很多妇人孩子，他们也是在埃及地出生被带出来的，但是能够打仗还有去窥探那地，还有回来报恶信，然后发怨言，然后跟着发笑，其他那些人都发怨言都发怨言都发怨言的，就是所有那些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那些人都是对神发怨言的。他们明明经过了神在埃及地施行了10个神迹，最后还把他们让海水分开，让他们从从那个干地走过来，走个完完全全的脱离埃及地，过红海，到了那个旷野，很快就要进入迦南地了。当时就是在他们当摩西派12个探子去探那地，回来报了恶信之后，整个 整个会众就这样就发怨言发怨言，还要打死摩西跟亚伦这样。所以神就非常的生气，就发怒。这个时候神真的就是发怒，说好，你们怎么说，你们发什么怨言，我就照你们所发的来报应你们。因为他们前面就是一直在跟摩西讲说，我们在十四章的一开始哈，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可去更好。就说我们要不就死在埃及，要不就现在就死在这里，旷野就死在这里。好了，那这是他们自己口所出的话，他们就是完全的不相信神能够把他们带到那个埃及地区。前面那些神迹在他们脑中好像都被摸掉了，完全记不得了。神是能够行那么大那样的大能，降了十灾给埃及人，还使红海的水分开，这是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他们走出干地过红海，当他们最后一个人一上了岸，神叫摩西说，你再向海伸杖一伸，那些追他们的埃及的军兵全都死在海里。这些他们忘光光了，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当然就是从魔鬼来的，给他们那种不信，对神完全不信，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战胜那些迦南人，他们都是伟人的后代，他们的城墙都很坚固，就是看到那一点点的那敌人的那种强势，就完全忘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而且神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征战，一路都是神在替他们征战，竟然全都忘光，而且发出那样自己咒自己的那种怨言。结果神说好，那你们这样说，我就照你们所说的就坐在你们的身上。神那个时候真的是发怒，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六篇这里讲到说，当神在怒中的时候，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当神在怒中来责备，在烈怒中来惩罚，那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卫当时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还是做了哪一件错事，结果他心里很害怕，很害怕神会这样来责备他，会来惩罚他。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因为我软弱，所以我会犯错，是吧？我会没有信心。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胀，就是站立不起来，本来是个勇士的，现在变成一个很软弱，站都站不起的那种很软弱的人。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收我呢？ 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这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有犯错，他有软弱，但是他是一直相信神的。他不像我们刚才在民数记看到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是真的把神的慈爱，把神的能力完全忘得干干净净，变成一点都不信。而大卫仍然是信神的，即使他有犯错，或者只是像我刚才讲的，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有看到神的笑脸，心里就毛毛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错了哈。当然这个见证我以前有讲过，后来呢有一天在一个聚会的时候我去问主，我就说是不是我有犯错得罪你，怎么这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后来神给我回答说，我一直在跟你讲话，我没有对你不高兴，我一直在跟你讲话。我才想起，哦，神原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在跟我讲话。那这里呢，大卫他至少他是相信神的，他不像那些会众就是法院言甚至自己咒自己这样，他还是相信神，就是求神说，求你快点转回，快点转回啊，不要让我看不见你，不要让我听不见你，不要好像只看到你不高兴。他是切切的这样哀求神。然后在第五节里边他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啊。据说在旧约的时候哈，那些人都觉得死人去了，人已死了，可能他们只想到他们所有以色列人哈，每个人死了都去一个地方叫做阴间，那就是死人去的地方。但是在新约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有讲一个比喻后来他还对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你就要跟我今天你就会跟我在乐园里。至少说死人去的地方，不同的死人去是不同的地方。在路加福音16章我们来看，16章16节开始讲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有一个财主穿着紫饰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了，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里到你那里，到你们那里，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边，至少啊，相信神的人、信主的人啊，遵守他命令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去到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得平安、得喜乐。而那个财主呢，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不是只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他死了就要去阴间，他应该是心里也没有神的人，对神没有爱的人，不爱神的人，他的钱完全花在奢华宴乐上边，就像那个撒母记上记下大卫所遇见的那个喇叭，这些有钱，钱花在不对的地方，那个心跟眼都好像蒙了油，都看不见。他看不见在门口的那个拉撒路，他心里没有一点怜悯的心，没有想说，哎呀，这个人那么可怜，他一定是个，他是个有病的人，不能做工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养活自己，要来到人家门口，等人家吃剩的，可以来施舍这样。他没有主动的说，哎呀，赶快给他一点食物给他吃哈，就是没有。看到弟兄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他就是他没有神的心，他心里也没有神，他把钱全花在自己的宴乐上边，所以他死后就去到没有神的地方，不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叫阴间，那里是很痛苦。他从这里的描写是有火，不灭的火，不灭的火在那里烧啊烧啊烧啊，然后他干渴得不得了，干渴得不得了，在阴间是有火，而且是那些人是口干得很痛苦。我至少听过两个人讲，这种干，那种干渴的可怜哈。我记得有个姐妹，当我们在讲成为真实基督徒的时候，她讲过见证，就是她父亲病重，她回去要跟他传福音，一直不知道怎么传，一直不知道怎么传。然后，有一天就是他的父亲不可以喝水，就是那个时候病到那肾功能也不行啊，什么肝功能什么都不行，就是不能喝水，只是靠那个靠一点点滴，但是口干的不得了，干的不得了，就是想要喝点水。结果这个姐妹呢就被圣灵感动，就说：“哎呀，趁着他这么干渴，赶快跟他传福音。”就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要是没有接受耶稣，以后是去到一个地方是没有水喝的，是只是火烧的，然后是会很 干渴，干渴比你现在这种干渴还要干渴，不会有人拿水来给你的。这种地方那是很可怕，很可怕。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没有人能够拯救你了。他的父亲因为这个，他当时自己亲身在那里经历那种干，所以听到这个就有害怕了，有畏惧的心了，所以他就接受，那个时候就接受耶稣了。还有前几天我听我一个侄女就陈医生的侄女哈，她说她很爱主，她是很爱主很爱主的，在陈家里边我就看到她就是一个我确定她里边是有耶稣的，而且她是很爱耶稣的，爱传福音的一个但是她几个月前做了一个脑部一个肿瘤在那个脑皮下面，就是在脑在那个骨头的下边啊，不是在里面，但是压迫到他的眼睛哈，所以他的一个眼睛就看不见，所以要去做手术把这个瘤拿掉。那个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是那一天呢，他躺在那个病床上，好像是两个人的房间，然后隔壁那个就一直在打哼了，而他呢，半夜醒过来，口干得不得了，他说干得很辛苦，想叫人拿点水给他，叫不到。他也下不来，他也自己没办法下地去拿，旁边没有人，然后有医生护士从他旁边经过，反正他也开不了口，叫不了，反正叫不了，他说起码有两三个小时，就是口干到他就想起阴间，他说我真的体会到经历到那个阴间的那种口干，是干到真的是无法忍受的。他说反正后来等到天亮有人来了才喝到水才得以解渴。他说我真的经历到那种干渴，他说是干的。这个嘴唇就是一裂了，然后没办法，你没水喝，叫又叫不到人，就是苦得不得了。所以在阴间是那种煎熬，那种火烧跟干渴。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3。我们知道有两个犯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39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知道，信主耶稣的人，完完全全相信他的人，死后不是去阴间，是去跟耶稣在的同一个地方，叫做乐园。 乐园。其实在阴间是没办法得安息的，是一直在那里咬牙切齿，痛苦痛苦痛苦，你看光是口渴就干得不得了。但是在乐园里，就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跟耶稣的灵在一起，就会有安息。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主里在主里去世的人哈，我们送花圈都会写说某某人安息主怀，安息在主怀里边，在那里就是平安安息。所以诗人在这里就说，在此地，在阴间有谁能称颂你？在阴间是不会有人称颂神的。但是他是以为写诗的人是以为死人都去阴间，想到说，哎呀，主啊，你要是不救我，我就去了阴间，去了阴间我怎么还能称颂你呢？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他飘起，把褥子湿透。因为是写诗哈，所以用的语言就形容是就会有点夸张一点了，说他流眼泪，流了整个床都会飘起来。当然我想事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把褥子湿透，至少可以湿一片，一大片是可以湿透的。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就是哎呀，一想到忧愁眼睛都干了，又因敌人头昏脑胀的，一想起敌人都头昏脑胀的。然后一下子第八节转过来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我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在第八节上，这个诗人经历到他向神哀求啊，向神哀求，包括有认罪在里边。哎，一下子他就遇见神了，他就发现神听见他的祷告了，听了他哀哭的声音了。因为只要不是一味的悖逆、不信、反叛、咒诅自己，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大卫曾经犯了很大的错，抢别人的妻子是吧？但是他马上悔改认罪。只要我们马上悔改认罪，而且求主，说主啊主啊你回来，主啊主啊你回来，就像雅各书里边那个叫不见了良人，他心里好好害怕，赶快去找，赶快就去找，很快就找到了，一下子他就重新感受到神的同在，跟谁听他的祷告，也可以就是说开始又在喜悦他了。所以就是你们那些恶人，恶人就是像我们刚才民数记看到的那些，就是到死都不悔改的那些人。你们离开我，离开我，不要再来搅扰我。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了，我已经开始又有平安了，开始又有平安，又有喜乐了。我知道神没有离开我了。 感谢主。哦，我们只剩下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哈，我现在就交给刘牧师跟师母，你们来分享你们自己所看见、所得到的。
这边也是。高牧师，你好，还有
哎，
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刚才我们听到高牧师在跟我们讲解，在跟我们分享诗篇第六篇。这几个星期我们都在听高牧师在跟我们讲解这个诗篇，今天是来到了第六篇。当我看到这个诗篇的第六篇的时候呢，我看了几次，那么昨天也在看，今天早上又在看。我说这个诗篇不好讲，因为诗篇通常我们是比较喜欢听的，就是赞美神啊，怎么样夸胜啊，怎么样就是对神的那种的爱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些我们都会很喜欢听，都很喜欢讲。一当来到这个第六篇的时候呢，第一节就哇，我说就诗人大卫就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我一开始就得他那么沉重那么不是那么好像轻松的那种比较喜悦的那经文，而是很严肃的一个经文。当我在读了几次过后，在安静等候神呢，后来我就领受了一点点了，有领受了一点点。哦，的确，越难读的诗篇越难读的这个圣经呢，我们却越要多读，却要越多思想。神就开启我，这个诗篇就有点好像在描述，虽然是大卫个人在当时候的一些的对神的一些的祷告，或者是一些的遭遇、一些的经历但这经文神却开启我，要把这个经文记起来，一直不断的成为一个警惕我自己，尤其第一节，尤其是第一节因为在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一天的确，神他会在他的怒中呢，会来施行他的审判，会来施行他的惩罚，会有一天会来到的。那么，在我在读的时候呢，还有神也启示我一些的，开启一些的事。你看大卫就是刚才郭牧师所分享的，也就是我想到的，也是有想要分享一点，但是我就不重复了。他的对神的态度他对神的态度，即使是他在面对神的管教或者是惩罚，或者是受到神的责备呢，他的态度真的是很好。这一点呢，我看到就是说他态度真的很好，他不像旧约的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恶会众，或者说呢，不是只是以色列的恶会众，也可以给我想到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对神的一些的态度，当神责备我，或者是在怒中说要来管教我或惩罚我的时候，我的态度是如何呢？我的态度是否能够软下来，能够降服他呢？或者是我用比较生活的一点来解释这点。如果比如说我有一些做错了，我太太一次来讲我的时候呢，我能够听得进去吗？这些不动听、不好听的话，我能够真的 听得进去吗？我说神啊，我要听得进去。如果神借着人来责备我，那身边最爱我的人来讲我，我都听不进去的话呢，那么将来在面对神的时候，哇，那就不好使了，那就不好，不好玩了，就不好说了。哦，就是现在，现在我看到的大卫的态度呢，就是他即使他现在在受到神的惩罚，受神的管教或神的责备的时候，他就是现在，现在进行式的，就是现在他也不去赖人，他也就不去怪人，他也只能够就是说呢，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从第一节、第二、第三节吼，我看这只是单单这第三节吼，看到大卫的他对神的态度和对大卫对神的信心，就是五次单单三节的经文呢，五次他说耶和华耶和华，他好像没有其他可以呼叫啊，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帮助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这样子就不断呼叫主的名，哇，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如果是我们极其的软弱，或者是很无助，好像在大卫很无奈，也不知道要如何的时候，就写去向大卫上，耶和华，耶和华，唯有你了解我，唯有你知道我，我宁可落在你的手中，我宁可落在你的手中，我也不要落在我自己的不幸或者是软弱。的确，大卫的这一个诗篇的这个祷告呢，说出了他的真人啊，他真正的人就是如此的软弱，就是给我想到说呢，的确我真正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呢？其实差不了，可能比大卫更加的软弱。有时候我自己软弱都不敢说出来，说表现的都是哇，好像很刚强，表现都是很好，但内心里面我有神知道。所以经过了这个操练内在的这个生活，操练内在这个安静等候哦，所以渐渐的就是学会了，一定不断的有软弱的时候，有什么困境的时候呢，就像大卫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啊，就是一直呼叫神的名，不断呼叫主啊，耶稣啊，我爱你，我亲近你，我要把我的软弱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耶稣就是为我的软弱而来的。当我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会定我的罪，他要使我的软弱变为刚强，因为他恩典要不断加在我身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当一个人哦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很坦诚，能够承认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真正的这一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很喜悦。大卫有一点我看到他写的诗篇哦，我有一点我很喜欢，就是他很坦诚，他很诚实。他若真的是哇有那种的不高兴，他也在神的面前吐露出来，就是在神的面前。神他又是慈爱的，他又是好像大卫的朋友，他又是也是公义的，他也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当神会发怒的时候呢，我相信他自己知道他一定是犯了很大的，就是呢神必须要如此的这样子的对他发怒，他才会醒过来的那种情形。有时候我也是想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直想到哇神的这个怜悯对我的慈爱，有时候我们会太过随便了，会太过不珍惜，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其实在神的眼中说呢，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对孩子一直一而再再而三警告，一直这个嘱咐他，告诉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是他好像 没有好像受到什么的痛苦，没有受到什么的惩罚，他好像感受不到。直到有时候我觉得呢，他受到真正的惩罚的时候，有痛啊。人呢，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一到有痛的时候，我们才会，醒过来，还是才会想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才会知道，这个事情不可以开玩笑。我们人就是有时候。我想到大卫呢，有时候因为如果是我们太过安逸的话，没有真正的经历，好像大卫现在他面对的这种经历软弱，也好像身体上没有错，好像应该有不懂什么病啊，因为他有求神医治我，我的骨头发抖，或者是呢，我在想，我当一个人真的是有，就好像如果是藏在那种的，有那种隐藏的罪啊。跌入这种隐藏的罪，我想是应该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刚才科目师已经有解释很清楚，就是我不要去猜测，或者是他就是有一种隐藏的罪，神把他揭发出来的，说我已经警告过你，但是你还是一直在犯，那现在我要来鞭打你，就是要惩罚你，这样子，哇，以致他好像有点惊恐，吓到。神真的是要采取行动了，神不再好像再给他恩典了。现在就是，即使是神管教他，也是其实是神的恩典怜悯，让他快点的及时的转回来。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点好像小孩子一样，在神的面前撒娇，就是说一直在哭泣，求神啊，你减轻这个惩罚，求神你怜悯我，医治我，我是多么的软弱，把他这一面呢，真正的。大卫的这一面呢，呈现在主的面前。但我们看到的就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敌人特别就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呢，来动工了。我们看到下面就是刚才郭牧师有分享到，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他说呢，第八节他说呢，你们一切作孽的，离开我吧！哇，我想到第七哦。如果大卫在那极其软弱的时候，他是求靠人，又是求靠不对的人，或者是那个人是对他很好的，如果是给他的那一个方法，或者给他的一些的解决的一些的这一个方式，如果是错的话，不是按照神的话呢，哇，他就会越来越是把越远离神，就算呢他。把他没有真正解决他内心里面的那个问题，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整个人释放，所以他看清这一点，他说呢，我不能够好像有把柄让我的敌人呢、让我的仇敌呢来抓我的把柄来攻击我。后来他就祷告说呢，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我，耶和华必说呢，哇，我说这个是大卫所立的这个榜样，我要学习的。真的，我有软弱，我有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呢，有什么的困难，我就是寻找神就是的。这一篇呢，就是鼓励我呢，要懂得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要怀疑神，不要去埋怨，真的就寻找神。近来呢，我也是就是在这样子的操练。我跟我太太有时候跟孩子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就是来。求靠神，仰望神，神最了解我，所以最明白这一切，知道用祷告，这种的祷告，大卫那么的确定说，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垂听了我哭求的声音，哇，我说他能够来到这样子，也就是说呢，神好，他又好像回复了，跟神回复的那个在神的同在，在神的那个里面的那种的安定，直到第十节。那个才是真正的，他胜过他的软弱。他说：“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呢羞愧。”哇，这个我看到的就是神给我的一些的教导，就是说呢，是的，其实我们真正的软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仇敌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隐藏罪，不敢去面对， 迟迟不敢面对，不敢有人责备我，或者是有人来跟我讲，我还是就是说哇，为自己辩护，我不敢在神的面前呈现在神的光中。今天我看到这个诗篇呢，成为一个警惕了，弟兄姐妹哈，公牧师成为一个我的警惕，就是说第一节，哦，这个第一节真的是我觉得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说主啊，我不要等到你在怒中来责备我的时候，我才醒过来。不要，我随时就是说呢，要时常谨慎自己，保守自己。有一点的事情，哦，我现在也是在操练，神也告诉我说呢，啊，当我的太太讲我的时候，当我的身边爱我的人在说我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要去顶嘴，你不要去顶嘴，你不要为自己辩护。我的确，我说神啊，是的。因为尤其是我太太一直讲我的时候，我一直为自己辩护，或者是有时候呢会哇反说她哇，你以为你说你是你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完全呢、啊？反而现在呢，我看的这个诗篇，我学会了说，我冷静下来，我会呈现在神的面前，就说神啊，不要等到你来严厉的责罚我，或者惩罚我，或者责备我。当有人告诉我，人说一定是我有这个问题，一定我有这个问题，有人才会这样子来跟我讲啊。但是他是出于爱心的啊，毕竟他是我太太啊，我太太啊，他是爱我的啊，我也很爱他呢。我感谢主，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的互相劝勉啊。好，公事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要这就是我的分享，就是我们自己的仇敌就是我自己的软弱，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真正的去解决，来到神的面，那个才是我的仇敌哦，我要去胜过哦。OK，好，把时间交给太太分享。
感谢主啊，从郭牧师刚才的分享，还有我亲爱的爱人的分享，我真的很感谢主哦，在我一背这个郭牧师昨天跟我们讲一背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一直在默想，然后我一直祷告，我真的也是从这个大会的这个诗篇，我其实我在读第一节的时候，哎呦，他的那个。祷告说：“主啊，不要再念怒。”我是一直在祷告，怎么他会一直想到说，再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念怒中惩罚我。然后，我就想到他当时犯的罪拿单揭发他，拿单用一个故事来跟他讲。我们假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看那个经文假如你可以看到他。揭发他的时候呢，他用一个故事哦，他讲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富翁，然后有一个人是很穷苦啊，只是有一只羊羔，然后后来这个富有的人怎样怎样，这个大胃王他当时的反应是，他非常愤怒，他发誓说我只做永生的神说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偷了那只羊羔。毫无怜悯的心，他必须呢赔四只羊羔给那个穷人哦。他当时的那个当时拿单揭发他的时候呢，他的罪哦，我是想到这一个情景啊，我用这个情景来回应这个诗篇的第六篇，但是我不是用来不是笃定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情况啊，那我就看到呢。大胃王呢？他在当时的祷告呢？他对神的那种倾心吐意啊，他的祷告，他完全的敞开啊，他在神的面前呢，表明自己软弱的光景啊。他就是第一节说主啊，假如是这个事情的话呢，他说主，你不要再内怒中惩罚我，你不要再怒中责备我，因为。这个罪呢是必死无疑呀，因为他犯的是奸淫的罪呀。如果我是以这个情景来讲他犯的是奸淫啊，他还是犯的是杀人犯，借刀杀人的那种罪呀。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呢，我用这句话说呢，他是在劫难逃，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死罪来的。 真的是死罪的哦。所以你看，他就祷告说，他完全敞开说，神啊，他表明他自己的光景。他说，主啊，求你不要在愤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然后我就看到呢，他开始承认他自己的软弱。第二节呢，他承认他自己很可怜、软弱、无助、惊恐、惊慌、惊吓，然后感受很痛苦啊。然后他说呢，他第六节呢，他说他流泪啊，流到一个地步呢，他讲泪水将床他啊湿透啊，那种到那种的地步啊。所以我就看到哦，这个大卫王呢，虽然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勇士，一国之君，但是在被拿单当下呢揭发他的罪的时候呢，他没有反抗啊，反而他承认。然后你可以看他的故事里面，他说承认自己的，他刚才我的丈夫说，他看到他一个谦卑的心啊，他在人在神面前呢，他正式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在以赛亚书的57章的第十五节，耶和华他乐意靠近那些呢在神面前谦卑痛悔的人啊。主这虽然是自啊住在高高啊至高圣洁的地方呢，他也愿意与心灵痛悔的人和谦卑人的同在啊。我真能感谢神，刚才我的丈夫的分享，我说有时候我真的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主啊，我不会了，来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但是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我可以做的，就是我谦卑，我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我有罪，我痛悔，加上主就说呢，主会使谦卑或者谦卑人呢破碎的心呢复原啊，也使重新悔改的人重拾勇气啊。那这就是大卫的情形哦，他在神和人面前呢，他谦卑，他悔改，他不假装他很属灵，他也不假装他是一国之君，装得很刚强，他没有，他既然是一个勇士，他也谦卑下来，他说我是何等的软弱。然后因为一个一人之上的一个君王啊，很难谦卑哦。但是当他谦卑的时候呢，他来到一个地，我只看到他来到一个很真实的光景里面，呈现在神和人面前的时候，因为他，我以这个罪人，我以他这个情景呢，神说他要在人前国前以色列当中揭发他所犯的罪啊。可是他没有不承认，而且他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就看到说，一个谦卑的人呢的祷告呢，主必垂听啊，主必垂听啊。不但如此，他经过这个痛苦，第三节呢，我也看到呢，他也承认，他上层承认了他内心的煎熬啊，他很煎熬。他第三节他说，我心里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呢才救我呢？你看刚才牧师说了，他可能他是内心里的那个罪啊，不敢承认，不敢放在光中的罪啊，他里面大大惊慌啊，心力交瘁啊。有一个版本说心力交瘁啊。他说，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能够救我呢？所以我又看到说，一个诚实向神发出的祷告呢，必蒙主垂听啊。我的主题是主必垂听我的祷告，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回应我的祷告，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大卫的祷告呢，第一，他诚信，他用他最那种清心吐意的祷告啊。第二，我看到呢，就是大卫呢，他信心宣告的祷告啊。哦，刚才我说了，他犯罪呢，是真的是必死无疑啊。但是你再看呢，拿单呢，他跟他讲的时候呢，他说：“哎呀，这个罪我必该死，我必死无疑啊。” 可是拿单说呢，但是主已经赦免了你，你不会因这罪而死。所以他就，我也看到他信心的那种，虽然落在很软弱的当中呢，心力交瘁的当中呢，非常痛苦的光景当中呢，他仍然信心坚定的向神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主啊，求你回来他救我，因为你的慈爱呢，因着你的慈爱来拯救我。啊，第五节说，他宣告呢，神必定，哦，必定期盼他好好活着。因为他说呢，第五节，他说，因为呢，死地无人纪念你啊。他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啊，在阴间有谁呈现你？所以他说，主啊，我并不会死。他宣告主，而且他期盼主会好好使他活着。因为他要来敬拜神，哇！我真的看到他的那个信心的祷告啊。他说神会来救他，神会来顾念他，因为他知道呢，他还要活着来赞美神，来敬拜神。哦，在我自己本身，这个经文呢，主听了我的祷告，是在我第九期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在醒来的时候，在镜子主跟我讲，我听了你的祷告，所以这句话呢，很深刻的在我里面呢、啊。然后我要像大卫王呢，怎样的承认自己，坦诚的承认自己的罪，我要像大卫呢，用信心来宣告我的祷告，继续相信呢，我的祷告呢，主必回应啊。那只要我能够承认我的软弱，只要我能够回转，一直回到主的身边。主会垂听我的祷告，所以大卫他宣告主必垂听他的祷告。他相信神，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相信神，神必为他战胜他的仇敌。刚才牧师说，那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呀、啊。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仇敌。昨天郭牧师祷告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的。”那个祷告真的很触动我啊！主啊，我们的心要正，我们啊不要有恶念，就不会有恶言。这个祷告真的触动到我的心，所以很多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的恶念呐、啊，我们里面这个人呐、啊，
思想。
我们的思想啊，所以我要向大卫王相信神来帮助我，而且我要。信心宣告，神会在我落在很弱的时候、很困苦的当中，神来拯救我。所以他就讲哦，你们这些作孽的人啊，我里面这些作孽的这个仇敌啊，要离开我去吧，因为主会听，主听见了我的哭声。这个是大卫王的相信，他说呢，耶，我所有的敌人啊，所以你看他相信了他的祷告呢，哦。神会来垂听啊，而且神还要暂时他能够为他战胜他的一切的仇敌啊！他说：“因为我的仇敌呢，蒙羞受辱啊，惊恐不安呐、啊，突然羞愧而退呀、啊！”哎呦，这就是我的祷告，主啊，真的让我们在过这个内在生活当中呢，你知道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死透透，死透透才能够得救。我们死透透才能够复活，才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活啊！所以我就看见了大卫王这个信心的祷告啊，充满信心的祷告。所以我就用最后一句话来做我的结束啊。信心呢，就是天国的火币啊。信心就是天国的货币啊！我们与神互动，我们过内在生活，我们必须信心，以信心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呐、啊！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支取神的应许呀、啊。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呐、啊！所以你看大卫王说：“主啊，求你用你的怜悯，以你的慈爱来拯救我。”你看他很认识神呐、啊！我看大卫王非常认识神呐、啊，他就用神。他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这个信心的祷告呢，就蒙神来垂听了。所以他就说：“主听了我的祷告。 我用另外一个版本说，主，你听见了我的恳求，主必回应我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与神互动的最重要的信心，是我们与神互动最唯一的有效的货币。非物质啊，我们不是用物质，我们不是用财富，不是用金钱来代替的。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信任。阿们。我把时间交给郭牧师。
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说，我们诗篇要多一些人一起来分享，真的是很丰富，非常的丰富。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亚洲是3月1号，我这边才是2月28了，但是亚洲已经是3月1号，所以是3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上一个礼拜有通知我们今天会有领圣餐。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再打开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刚好今天读到诗篇第6篇，我们有很宝贵的分享。我们要，刚才我们都听到说，其实这个罪啊，这个敌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当我们犯了罪还没有认，或者是我们想要躲避主的面，我们就一定是软弱，我们心里就一定没有平安，那就会落在很可怜的境况。但是若是我们一有罪就来认，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爱我们。当他看到我们有罪，他一直等着我们来认，我们来认，我们来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或者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软弱，我们被引诱，我们就犯罪了。我们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过犯，主马上就要赦免我们。就像拿单跟大卫讲，大卫刚刚说我得罪神了，他马上就说神已经赦免你了。神在那里等着我们赶快来认罪，他马上就要说 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主的主要恢复他的同在。L， 让我恢复我们的心里的平安。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在主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我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跟主很亲密很亲密，或是这段时间我有点觉得主好像不在了，好像摸不到他了，好像看不到他的笑脸了，是不是我有得罪他，我有隐而未现的罪还没有对付。主，我不要等到明天，我不要等到下一个终点，现在你就来关照。我要快快的来承认，好像马上恢复跟你亲密的关系。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不只是你自己为我们做的，你也借着这一位合你心意的大卫写下很多真实的诗篇。他软弱的时候，他害怕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的时候，他都记录下来。然后他不是逃避回避躲藏，他是来找你，找你，呼叫你，呼叫你，神啊神啊，你在哪里，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不能有一天看不见你，听不见你，主啊，我需要你。主啊，当他真心向他向你呼喊，承认他自己的软弱，你马上就让他得回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也要这样。就在现在纪念你的时候，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不能够有一天听不到你的声音，看不到你。主，我必须时时刻刻的听到你，甚至你责备也好，你教训，或者你安慰，你鼓励，你赦免，主，只要是你讲话就好了。当然我们要看到你的笑脸，主啊，我们不要得罪你，我们无意无不知道的时候得罪你，我们也一直到赶快快快的回转认罪，我们要一直在你的同在里边，一直住在你里边。主要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你的时候的呼求，谢谢你。主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责备我们，但是你不要向我们掩脸。主要谢谢你对你所爱的人所做的给我们看到，你一刻也你也一刻都不想离开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用这个饼，这是一标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的，变去， 这是主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约。这个杯预表他用血跟我们立的，用他的血给我们立的约。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即使我们有时候不知觉的犯罪了，我们也不能去逃避，不能够去躲藏，或者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找不到主，我们不能够去求助于别人，我们就是赶快回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他绝不会丢弃我们，绝不会。谢谢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杯给我们看到，你跟我们立的约是不更改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宝血，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留下这么多宝贵的诗篇给我们，大卫那么合你的心意，因为他认识你，他懂你，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当他被他都是转向你，他不相信你会丢弃他，所以当他有被丢弃的感觉，他就赶快来到你的面前，结果你就是真的没有丢弃他。我们没有别的帮助，一切的帮助唯有从耶和华而来。主啊，让我们也学习合你心意的人，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是好的时候是坏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来转向你，呼喊你，真的就是耶稣啊，耶稣啊，我没有别的帮助，唯有你能够帮助我，我软弱，你能使我刚强，我们也向你求，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真的不会有恶念，以致怀疑你，以致对你出恶言。是的，主，保守我们的心。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主啊，你爱我们，这就够了。让我们也要用爱来回报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每天每天都要这样来纪念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